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在这非常的时期，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聚集在一起，赞美称谢主奇妙的作为。主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他在我们中间。哈巴谷书2:20中说道，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主在圣殿中。开声，用主祷文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弟兄姐妹们，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赞美他。
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感谢
主啊，谢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舍得，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你从三日后复活，坐在永生神的右边，头戴那荣耀的冠冕，你做完到永远。因着你的复活，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你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那一位配得着神，你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从亘古到永远一直都不改变的那位神。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阿们。耶稣基督，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是我们永远的荣耀，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得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的至宝。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跟人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愿你的十字架成为我们一生的荣耀，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求你来帮助我们放下一切所有的，单单来顺服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愿世上凡有气息的都来遵从你的名，因为你是自有、拥有、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 愿万国万民都来遵从你的名直到永远。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阿们。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各位 Springvale 还有 Frankston 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复活节，也是我想我们改在网上聚会应该是第四个主日了。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在这四个礼拜当中在家里面做了哪些事情呢？有的人说他的体重增加了很多，有的人说他读了很多的圣经，不知道各位在这四个礼拜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所得呢？今天是复活节，我也盼望在这个瘟疫肆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在复活节当中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思想什么叫做得胜的教会。最近因为我们都在家里，所以师母就比较有多的时间跟她的父母亲，也就是我的岳父母，在电话里面慰问他们。我记得有一次，佩莹师母打电话给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已经85岁了，父亲已经90岁。她说他们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从来没有碰过像现在瘟疫的这样的一种情形。这句话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思考。我想如果一位80-90岁的老人家一生当中都没有经历过像现在瘟疫的情形的话，我想包括我在内，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人经历过瘟疫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更没有经历过在瘟疫当中教会被迫要关门，不能在这里聚会，而改成网上聚会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在澳洲的历史上，上一次的教会被政府命令不可以有实体的聚会，其实是在1918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有西班牙流感，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亡，所以当时的教会也被勒令不可以有实体的聚会。离现在已经100多年了，所以现在我们又有一次这样的一个经验。也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经验可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这一次教会产生变动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会凭着我们的直觉来做了许多的决定。因此呢，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由这样的机会来思想，来反映或者来反照我们思想我们信仰程度的一种方式。特别在这样的一个复活节的聚会里面，我就盼望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审视什么叫做得胜的教会。今天的讲道呢，我会分为三个大的主题。第一个叫做什么是教会，第二个是灾难中信仰的反思，第三个是灾难中的宣教。什么是教会呢？在以弗所书的4章4节这里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其实这里讲的身体，其实讲的就是教会。教会只有一位，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所以什么是教会呢？广义的来说，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大公教会，也就是全世界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这是广义的来说的。那当然，教会这个名词的定义是什么呢？它是指说被神所拣选出来并且侍奉他的一群人。这就是摩西在回答法老王的时候所对他的回答，就是这样。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群被上帝、被耶稣从人群当中呼召出来，出来侍奉他的一群人。在旧约当中呢，有个名词叫做会众，以色列会众。会众这个词到了新约里面就被翻译成教会，所以旧约里面的教会就是以色列会众，新约就讲的就是我们教会。当然，因为教会讲的不是一个建筑物，我觉得中文字的翻译很巧妙，中文把它分为教会跟教堂。教堂讲的是建筑物，教会讲的不是建筑物，教会讲的是一群人。所以教堂可以关闭，但是教会永远不会关闭。实体的聚会可以停止，可是真正心灵的敬拜，心灵及诚实的敬拜永远不会禁止，因为只要有人在那里敬拜，这个就是一个聚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教堂的聚会其实只是一种表，其中一种的表现的形式。当然这种形式是非常重要，也是大家都已经习惯的，有上千年的历史的一种敬拜的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只是其中一种的形式，因此我们可以有很多种聚会的形式。我们有时候可以到户外，有户外的聚会，我们可以有家庭聚会，当然我们也可以有现在的网络的聚会。如果各位熟悉圣经的话，你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曾经有两次以色列的圣殿被外邦人毁坏。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在问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要把他自己看为最宝贵的圣所而允许外邦人来毁坏？当然是因为犹太人犯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但是另外一个原因，犹太人也误会了聚会的形式，他们以为只有在圣殿里面才是真正的敬拜，离开圣殿之后就不需要敬拜，所以因此他们就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所以当上帝允许他自己的圣所被毁坏的时候，让以色列人知道真正的敬拜不是单单只有在圣所当中。我想这一件事情也给了我们现在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可以在各处地方来聚会，在教堂里面当然可以，在家里面依然可以。当然我们也盼望当瘟疫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再回到我们实体的教会里面，因为这的确是表现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再来第二点当中，我们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反省，什么是灾难中信仰的反思呢？如果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这样的一节经文，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7节，这两节经文其实是我今天的主题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这次信仰当中，我想我们有很多的信仰反思可以来讨论。我想这一次我们改成网络的聚会之后，应该会写明个人信仰的真实层面。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在想，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现在在看何牧师的讲道的时候，我希望没有人是坐在床上穿着睡衣，好像在看着韩剧一样，在这样一个欣赏韩剧的角度在这里聚会。因为我们实体聚会，大家来到教会的时候都穿着体体面面的，我们都大声唱诗，我们都会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敬拜里面。可是当我们在各自的家中的时候，没有人看到我们在做什么时候，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敬拜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在这个网络聚会当中，它会反映出来我们真实的信仰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你会不会已经在9:30以前已经准备好，穿上至少是家居服吧，坐在书桌前或者电视的前面，拿着电脑 时候一到，我们就打开电脑，跟弟兄姐妹虽然面目分离，可是灵里面却一同敬拜了。我觉得这样的敬拜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不是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它写明了个人信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层面。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有播饼，我在我们的教会的这些平台上面也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尝试着怎么样去做饼，也一起讨论怎么样把饼做得又脆又香又好。我想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因为代表我们大家真的在家里面，我们把这样的一种聚会真的当作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敬拜，我觉得这是神所喜悦的。我记得我也在微信上看到有一位姐妹说，在我们第一次改成网上聚会的时候，当她打开电脑站起来唱主在圣殿中的时候，她的眼泪就不禁的流下来。我觉得这是圣灵的感动，因为人虽然不在一起，我们的灵里面却是彼此相通的，这是真正的一个属灵的敬拜。当然在这段时间，从差不多一个月以前，我记得我在上一次讲到应该是3月7号还是8号，反正的第二个3月第二个主日，那篇讲到呢 Franston 弟兄姐妹你可能还没有听过，我会鼓励你在这一周当中有时间的话，把那篇道能够拿出来再听一听，因为我今天讲的道其实是建基在那一篇的讲道之上。那一篇讲道的题目叫做吓得魂不附体，我也希望 Springville 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哈，那一天我到底讲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在那篇讲道当中，我特别提到教会要开始为网上聚会做预备。其实很特别的，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跟一些传道人彼此交通联系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同感一灵，觉得好像要开始网络聚会了。那个时候政府还没有公布说教会不可以有实体的聚会，只是大家灵里面就开始有这样的感动，大家开始去讨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来自于神的一个感动吧。所以绝大多数的教会在几周前就已经开始做这样的预备。当然我们也跟一些传道人在聊天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很好玩的很有趣的一些的现象。有一个教会是这样，教会的传道人觉得疫情还不严重，我们还不需要改成这样的一个网络上的聚会。可是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改成网上聚会啊，因为他们很怕瘟疫传染怎么办，担心很多很多的事情。到后来担心到一个程度，甚至于对教会对传道人也讲出了一些不是太合适的话。那另外一个教会又很特别，当教会的长老牧师牧长们决定准备要开始这一个预备网上聚会的时候，又有一些教会弟兄姐妹说，怎么可以网上聚会呢？我们圣经不是说不可停止聚会吗？其实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它都是一种 panic 的表现。急着要做网上聚会，当然我们是害怕瘟疫的传染，就好像要去抢购卫生纸一样，很快就要把它变成一个网上聚会的形式。另外一种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属灵的 panic， 因为我们害怕做错事情，我们害怕没有讨神喜悦，我们害怕神会降祸给我们，我们又把律法主义放到了信仰里面来。当然话讲回来，其实大家一个是爱心，一个是信心，就好像Terence 传道上个礼拜讲到当中讲的，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理的问题，这些事情其实是反映出来我们个人的个性而已。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格外的需要反省自己的信仰。其实做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作为教会的领袖，其实常常是压力非常大的，因为做领袖的人当然知道遵守圣经是何等的重要，作为领袖的也同样知道爱心在教会里面避免瘟疫的传染又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作为教会的领袖，常常在两难之间，他要去做一些的决定，常常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其实不需要弟兄姐妹跟牧长们讲这些事情，牧长们心里早就心里有数，因为心里他们本来就在衡量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作为弟兄姐妹，我们该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在上位的祷告。这个上位不是单单指的是为政府的人员祷告，其实也是为着教会的领袖来祷告。因为教会的领袖传道，特别是传道人，是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的。 我相信他们在神面前有格外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担心吧，也深害怕自己是不是做了不合适的一个决定。所以传道人在这个当中，我相信每一个教会的传道人都会紧紧的在神面前祷告，寻求什么是神最上好的旨意。所以对弟兄姐妹而言，我最佳的建议是，不论教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因为在我上一篇的讲道当中，我提到现在的瘟疫只是为以后更大的灾难我们在做准备而已。有一天这个社会会面临更大更大的对教会或者信仰上的逼迫的。所以我的看法是，当然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合适的提出我们的看法，但是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的领袖们祷告，然后我们顺服领袖的权柄，因为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的表现。因为神给你信心，难道神没有给教会领袖信心吗？难道神给你爱心，神没有给教会领袖爱心吗？作为教会的领袖，他当然有他自己通盘的考虑。作为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就是为你自己教会的领袖、长老、执事、牧者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他的决定是从神那里来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主持了，我个人主，就是我跟师母还有教会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主持了一个10个人的追思礼拜。因为在过去这两周里面，应该过去这一个月里面，我们教会他们认识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当时还没有信主，男主人已经因为癌症的关系，已经差不多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就很希望我们有机会去探望他。那果然我们去探望他，跟他谈了信仰，这位弟兄他也愿意接受。所以在病榻当中，我就为他施洗，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吧，这位弟兄就安息主怀。那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为他来主持一个追思礼拜。刚好就在那个时候，那段时间里面，政府规定丧礼不可以超过10个人，所以那时候我就在很犹豫，怎么样去来举行一个只有10个人可以参加的追思礼拜呢？那时候师母说，不论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私班。其实当师母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追思礼拜，特别是家里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追思礼拜对过世的人他的家庭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家庭跟我说，他们在追思礼拜当中，他们的心得到极大的安慰。所以追思礼拜是为着还在的人，还活着的人，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把安慰、把盼望带给还活着的人。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们怎么样在10个人聚会当中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要有私班吗？其实我当时心里是有一点点的犹豫，因为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样能够有私班呢？结果我们教会当中一位小季姐妹哈，我们都知道她的花艺、插花的手艺非常的好。当然在这个丧礼当中，我们也把邀请她来做这个许多插花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后来小季姐妹就跟师母说，她既然都把花送到追思礼拜来了，那她干脆就留下来一起来参加师班吧。我心里听到这句话，其实坦白说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想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可能都避之唯恐不及呢，而我们的姐妹却在这个时候愿意挺身而出来加入这个师班，来成为安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是信心的表现，这个是真正的信心，在别人需要被关怀的时候，他愿意踏出这样的一步。最后我们想来聊一聊，来谈一谈在灾难中当中的宣教。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我相信这段经文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初代教会也是新约当中的第一间教会，他们聚会的人数，至少从彼得讲到来说，一次5000人，一次3000人，所以这个教会大概不会太小， 当然他们当时的实体聚会不可能有一间一个地方给上千人在那里聚会，很可能是分散在各自的家中在那里聚会的。但是不论怎么样，他们变卖一切，他们又凡物公用，所以可能有一批人是真的他们住在一起凡物公用。但不论怎么样，这个教会其实你会发现是非常蒙福的一个教会，也是一个上帝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的教会。可是似乎好景不长，没有多久这一个教会呢就大遭逼迫，而逼迫到一个程度呢，除了使徒之外，很多很多的信徒门徒都分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让这间这么好的一间教会要大遭逼迫？其实当我在想我们这一次改成网络上聚会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们纵观人类的历史或者教会的历史，什么时候教会被关门，就是说实体聚会的停止，一定是社会上有大的灾难的时候，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对不对？其实在我们的一有大灾难的时候呢，也一定是社会当中充满了忧虑，充满了各种不平安的事情，或者是恐惧的这样的一个时候。而这个时候其实正是教会宣教的开始。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的资料，他特别提到在中国五六十年前，在文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文革的时候各样的聚会都被禁止了，家庭聚会也被禁止了，连读圣经都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所以在当时在海外时候，很多人在担心当时中国教会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弱苗，在这样庞大的压力下整整的十年，等有一天这样的运动结束之后，还会有基督徒存在吗？这个是当时许许多多的人的一个担心，因为没有实体的聚会，没有公开的聚会，甚至于连家庭聚会都没有，顶多只有个人在内心里面的敬拜而已。可是我们的神很奇妙，当文革结束，中国的大门再次打开的时候，许多人发现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成长了100倍计。为什么在一个没有人传福音的没有实体聚会的时候，而竟然基督徒的人数成百倍的成长？我认为当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心极其的在寻求平安，极其在寻求盼望，而谁可以把平安把盼望带给他们呢？当然就是教会了，就是每一个信徒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当教会停止聚会的时候，其实反而是宣教的开始。文革当中的教会是这样的，初代的教会也是这样，当门徒四散到撒玛利亚各地的时候，福音就被带到了各地，才开始有后面保罗的宣教的事工。当然感谢主，我们今天活在澳洲的环境里面，至少从这几天的数字来看，澳洲的新冠肺炎的这个传染性似乎已经控制住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澳洲的疫情可以完全的改变。但是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国家，像纽约，像美国的纽约，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可能都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在一个视频里面看到，在意大利，一个7岁的哥哥跟他的4岁的弟弟说，如果你想妈妈的话，你就对着天空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因为他们的母亲就是在新冠肺炎当中已经离开了世界。影片当中就看见这个4岁的弟弟就抬着头，用手放在他的嘴边大声地喊妈妈妈妈。这个哥哥脸上流着眼泪，过去把他的弟弟紧紧地抱在他的怀里。我在想，这个时候谁可以把平安带给这一对兄弟呢？谁可以把盼望带给这个兄弟呢？有一首诗歌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被称之为法兰西斯的祷文，也叫做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唱过了许许多多次。 当中有一段，有两段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这首诗歌我们在教会里面唱过很多次，但是没有一次比现在这个歌词更适合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上。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能够把盼望拨给我们的亲友吗？我们可以把光明散播在我们的四周吗？我们可以把上帝的爱拨在澳洲这个环境里面吗？让我们在最后一次来读罗马书的8:35-37，我们一起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们在这里停一下，请允许我再加一句：是瘟疫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不论在贫苦、患难、逼迫、饥饿、刀剑，没有离开过我们，在瘟疫当中也同样没有离开过我们。但问题是，我们活出来一个基督的爱没有离开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吗？罗马书1-11全部都是保罗在讲的一些关于信仰的一些教导，而到了12一开始，他就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就是一个知道基督的爱与我们从来没有隔绝的信徒，他一定会活出一个充满基督爱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实体聚会可以被禁止，基督的爱从来不会被禁止。在我们活的年代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比现在，比我们现在更需要活出一个基督的爱。愿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有一天他要再来迎接我们，这是何等大的盼望，何等大的喜乐。圣经也提到，在他来之前，这一切的灾难不过是生产之痛而已。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我们从他那里可以支取许多的平安，许多的盼望，许多的喜乐。我们鼓励在今天复活节的时候，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活出复活的生命出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2000年前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并且借由受死复活来印证主你是那一位超越死亡的那一位主。主，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活节的日子里面，我们再次恳求你的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身上。主，让我们不但知道主的爱在瘟疫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更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瘟疫当中去活出基督的爱出来。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能够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借着你仆人的口与我们的分享，也感谢神你的爱使我们相聚在主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我们来唱《相聚在爱》。
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 让我们一起歌唱，大路爱你是天地，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爱是我们相聚。
下面是奉献，这是教会银行转账的信息，请大家自由奉献。如若不方便使用网上奉献，鼓励大家将现金奉献妥善保存，待疫情过后带回教会一并奉献。让我们为今天的奉献祷告。主啊，我们满心赞美你，感谢主赐万物于我们，我们只是摆上当纳的这一份，愿主悦纳，用在开展神国度的事工上。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民得蒙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大家都在家里面聚会，但是我也鼓励大家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唱三一颂。站立，让我们用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